来到 Beta Finch， 这是您的 AI 驱动的财报分析播客，我是主持人 Alex， 和我一起的是分析师 Jordan。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联合包裹服务公司 UPS 的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，这份财报中有很多值得关注的内容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我需要提供一个重要免责声明，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，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，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，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。好的，现在让我们开始吧。 Jordan， 你先看了一遍这份财报，第一印象如何？
太令人印象深刻了， UPS 在这一季度的表现确实超出了预期。让我从数字开始。第一季度的总营收达到212亿美元，营业利润为13亿美元，营业利润率为 6.2%。 但这只是表面数字，真正有趣的是发生在幕后的事情。
是的，我完全同意。让我们从最大的故事开始，亚马逊的逐步退出。这个项目听起来规模很大， Jordan， 你能解释一下 UPS 在做什么吗？
当然。所以去年 UPS 宣布了一个计划，要在2026年6月之前将亚马逊的配送量减少 50%。 这不是突然发生的，而是一个战略性的有计划的降低。在第一季度，他们平均每天减少了50万件亚马逊包裹。结果是什么？到第一季度末，亚马逊只占 UPS 总收入的 8.8%， 而不是之前的超过 13%。
这真的很有意思，因为当我听到一家公司故意放弃客户业务时，我的第一反应是，等等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但 CEO Carol Tom 实际上解释了为什么这是一个聪明的举动。
完全同意。他说的核心观点是，这不再是简单的规模游戏， UPS 现在正在追求利润质量而不仅仅是数量。他们专注于更高利润的细分市场，如中小企业 SMB 企业对企业 B2B 业务，尤其是医疗保健领域。
说到医疗保健，这是一个巨大的亮点。 UPS 首次在一个季度内实现了30亿美元的医疗保健收入，这意味着什么？
这意味着他们正在赢得市场份额。自2021年以来，他们的医疗保健业务组合每年都在获得市场份额，这不是侥幸，这是一个有益的战略。他们在高价值领域进行投资，比如温度控制的物流和 GLP-1 药物等直接面向消费者的产品的分发，这些是高利润粘性强的业务。
现在让我们谈谈成本削减。 UPS 公布了一个名为 Driver Choice 的项目，一个自愿买断计划。Brian Dykes 和 Carol Tom 都提到这个项目的反应非常热烈，甚至超出了预期。他们期望7500个司机位置，结果超额认购，但他们只接受了7500个。为什么？
因为运营需要。 Carol 直接说了，我们需要运营这项业务，所以虽然看起来他们可以做得更多，但他们很清楚他们需要多少劳动力来高效运营。这些司机将在四月份离职，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在第二季度开始看到成本节约。
成本节约让我想到了整体30美元一成本削减目标，公司相当确信他们会达到这个目标，这涉及什么？
这涉及多个层面。首先是可变成本，他们跟踪运营小时数与他们的包裹量相适应，他们的目标是与去年相比减少2500万小时。其次是半可变成本，他们已经减少了近25000个运营职位。第三是固定成本，他们在第一季度关闭了23座建筑，并计划在今年再关闭27座，这是一次全面的网络重组。
这听起来像是在进行重大的企业改造，这对第二季度的财务状况意味着什么？
好问题。 UPS 给出了一些有趣的第二季度指导，他们预期 US 国内收入低个位数增长，但营业利润率在 7.5% 至 8.5% 之间，这比第一季度的 4% 要好得多。他们还预期国际业务的低个位数收益增长和 13% 至 14% 的营业利润率。
现在我必须问，为什么他们不提高全年指导？ Carol Tom 明确表示，基本业务表现优于预期，他们在 April 份也超过了计划。 Jordan， 这对你来说有意义吗？
是的，它确实有意义，尽管我最初也有点惊讶。 Carol 给出了实际的理由，中东冲突、燃油价格上升和美国消费者信心处于历史低位，他说现在提高指导太早了，他们想看看事情如何发展，这实际上表明了谨慎的管理，他们不想承诺他们不能确定的事情。
燃油价格是一个有趣的话题，中东冲突导致燃油价格大幅上升，但 Brian 说 UPS 有燃油附加费来应对这种情况，所以这对他们的利润率影响有限吗？
是的，但有细微差别，燃油附加费会影响收入，但也会影响成本，所以净利润的影响可能不如看起来那么大。但我认为这里更大的问题是，如果高燃油价格持续存在，可能会影响需求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没有提高指导，他们想观察这种影响。
让我们回到一些具体的指标，美国国内的收入质量看起来非常强劲，每件收入同比增长了 6.5%，这来自哪里？
这很有启发性。 Brian 分解了这个数字，基本费率和包裹特性增加了340个基点，客户和产品组合改进增加了200个基点，燃油价格变化增加了110个基点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基本业务有多强，这不仅仅是燃油附加费提高，他们通过专注于更高价值的客户和产品来赢得。
现在让我们谈谈国际业务。第一季度收入增长了 3.8% 至45亿美元，这超出了他们的预期。但有一些干扰因素，贸易政策变化和中东空域限制。尽管如此，他们仍然以 12.1% 的营业利润率表现强劲。
国际业务的故事与美国相同的关键，投资于高价值客户。他们说 SMB 在国际业务中的渗透率达到了 60% 以上，他们也在投资基础设施，扩展了韩国仁川机场枢纽，并在台湾开设了他们最大和最先进的物流中心，这些是促进未来增长的战略投资。
供应链解决方案部门也表现出色，他们说营业利润翻了一番，这是怎么发生的？
这来自多个单位的改进，他们有 Healthcare、Logistics、增长、Roadie 和 Happy Returns 等数字业务增长了近 20%。 快乐返回是特别值得注意的。 Carol 提到他们有无纸箱无标签的退货系统，考虑到 19% 的电子商务销售被退回，这是一个真正有价值的服务。
这让我想到了一个重要问题， Amazon 关系的未来。 Amazon 仍然占收入的 8.8%。Carol 被问及这个关系的防守能力如何，他的回答很有趣。
是的，他本质上说，我们与 Amazon 有很好的关系，我们会继续服务那个业务，我们会通过退货和反向物流网络继续增长。他甚至给了 Amazon 团队一个赞扬。所以虽然他们故意退出低利润的包裹，但他们保留了战略关系。
在我们总结之前，让我问一个我认为许多投资者会想知道的问题，2027年会是什么样的？ Carol 多次暗示2027年看起来会好得多，基于什么？
基于他们现在正在建立的基础， Amazon 逐步退出应该在第二季度完成，网络重组基本上是完成的，他们新的自动化投资应该开始产生回报，自动化建筑的每件成本比非自动化建筑低 28%。 想象一下，当他们有一个更小、更精简、更自动化的网络运营时，加上他们能够从现在不必维持的较少员工中获益，这就是为什么 Carol 对2027年如此乐观。
Jordan， 总结一下，这份财报对投资者来说意味着什么？
这份财报显示了一家正在进行深刻有益的转变的公司。他们不是追求收入增长而忽视利润，他们正在调整他们的业务组合，以寻求更高质量的增长。医疗保健、SMB、BRB 这些是高利润粘性的业务， 随着成本削减，在下半年全面实施，随着新的自动化产生回报，以及随着他们远离 Amazon 的依赖，该公司应该看到显著的利润改善。这不是短期故事，这是一个多年的转变。
关于宏观经济风险怎么样？燃油价格、消费者信心、 Middle East 冲突，
这些是真实的问题，但目前似乎是可管理的。燃油附加费应该保护利润，他们在 Middle East 的敞口相对较小。消费者信心是需要观察的事情，但他们在 B2B 和医疗保健中的增长应该部分抵消任何 e-commerce 衰退。
很好的分析。在我们结束之前， Jordan， 你有最后的想法吗？
只是这个 UPS 正在进行一个大胆的战略选择，他们在追求利润质量而不仅仅是规模。当你看到一家公司故意放弃收入以改善利润，并且他们有很强的执行记录来支持它，这值得认真对待。如果他们成功，而且迹象表明他们可能会，这可能对公司和投资者都是一个重大的利好。
很好的观点。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，仅供教育参考。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，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。感谢您收听 Beta Finch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分析，请订阅评分并留下评论，加入我们下次财报季，当我们分析更多的公司财报。这是 Alex 和 Jordan 说再见，祝您投资愉快。字数统计约1180字，预计播放时间 5.5 至6分钟。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，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，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 Finch， 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，覆盖更多公司，访问 patreon.com/betafinch 了解更多。感谢收听。